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3月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代表委员谈国事栏目，今天播出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围绕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落实展开热烈讨论。
聚焦两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打好攻坚战。代表委员访谈录栏目，总台军事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陆军某合成旅营长张东旭。
新闻聚焦，空军81飞行表演队在泰国完成首场适应性训练。
环球军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已经决定就法国向欧洲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问题展开战略讨论。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代表委员谈国事。
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也是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本。连日来，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围绕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落实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政治建军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新军事业成败，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董瑞、鲁嘉玲、郝志宏的报道。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始终把政治建军摆在强国强军战略位置谋划推进。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10个明确，标志着我们党对政治建军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我们党从政治上引领强军新军提供了根本遵循。来自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永强表示，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把官兵们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我们总队全体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政治忠诚，组织理论轮训，赴刘虎兰纪念馆等地开展现地教学，理论武装持续深化。此外啊，我们还制定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深化思想整风推进的计划，细化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任务分工，扎实开展8个方面问题的思想辨析，整训整改不断深入。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军队各级党组织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组织支撑，担负着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巩固部队、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责任，是军队强大战斗力的基本依托。对此，来自火箭军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平坤深有体会，他说，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政治建军，只有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着力锻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才能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现在我们每年都抓好党组织自查自纠，每个月自己去查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及时的列表进行解决，每个月进行党务通报、党建交流、党员评先，一有任务我们肯定是及时设立党员先锋岗、团员突击岗，然后组织党员作用发挥情况讲评，这样的话就是不断的督导各级把我们的党组织抓好，不断地把作用发挥好，只有把我们党组织建强了，我们这个单位才能够建设好。
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关系未来战争胜负。抓住了干部队伍建设这件大事，就抓住了建军治军的决定性因素。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体系部署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要抓好的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来自海军的全国人大代表罗盛科表示，只有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部队建设才能兴旺发达，强军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我们基层部队来说，我的体会就是单位建设发展的怎么样，作风怎么样，关键就是看领导干部。我们通过集体学习，将会议的精神以及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相关的文件传达到基层一线的带兵人，严格落实管理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注重基层干部价值形成的窗口期、个人发展的黄金期，全面灌输从难从严、有错必究、直纪问责的依法治军理念意识。
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蕴含着我军政治建军的宝贵经验，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恢复和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全国人大代表胡喜来自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在他看来，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贯彻落实，就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信仰力量，用红色基因培育塑造官兵，确保人民军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对我们来讲，就是要让董存瑞等英雄的精神和事迹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在新一代官兵中传承下去，就是要在实践中强化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好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就是要把恢复和弘扬优良传统贯穿到部队建设方方面面，从战备训练到日常执行任务，从思想政治教育到文化建设，都要体现出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传统在实践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聚焦两会，
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报道。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六号继续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求真务实，守正创新，提振信心。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说，过去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党中央习主席统揽全局，沉着应变，综合施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这一年很不平凡的历程，使我们更加深刻体悟到，风浪越大，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就愈加凸显。贯彻大会精神，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聚力提高备战打仗质效，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坚决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赋予的各项任务。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生民说，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高举旗帜、应变开心、坚定信心的好报告。去年面对多重挑战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决断、沉着应变，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奋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使我们更加深刻领悟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军队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整训，持续加压加力，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作风和纪律保障。
代表委员访谈录。
全国人大代表张东旭是来自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一位营长，在3月5号的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上，张东旭代表面向中外媒体的记者介绍了他近年来带领官兵练兵备战的感受体会，讲述了部队转型建设的发展变化。那么张东旭代表有着怎样的个人成长经历？参加首场代表通道，他有着怎样的感受和体会？作为一名军队人大代表，这几年他关注哪些问题？就以上这些话题，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昨天采访了张东旭代表，请您报道。
张代表您好，我们通过媒体直播看到您在代表通道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言语铿锵有力，非常精彩，想问一下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能够代表大家在代表通道上展示部队、展示基层官兵的面貌，是比较自豪、比较荣幸的，也有一种责任感。因为我是代表基层部队、基层官兵，说了基层官兵想说的，说了基层官兵正在做的，展示我们基层官兵打好攻坚战的这种练兵备战的这种精神面貌，这确实需要一个浓缩提炼的过程。
在您接受完采访后，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点赞，有的网友留言说中国军人好样的，中国军队永远值得相信等等，还有很多。那您怎么看待这些好评呢？
军队一直在瞄着打赢，瞄着实战，瞄着完成任务，这样一直在努力。然后在这个大家努力奋斗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我们人民的信任啊，因为部队是我们老百姓的钢铁长城，所以我觉得能收到大家各种各样的期许，也一定会转战到下一步的工作岗位当中，带给更多的这个战友身上做得更好。
就像您在代表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脚踏祖国大地，守护万里河山，每名军人都肩负使命，人民军队永远都是人民的守护者。我们了解到您的履职经历非常丰富，曾经当过连长、指导员、副教导员，再到营长，既当过政治干部，又当过军事干部，真是能文能武。那您是怎么更好地完成转型，又带领单位取得了哪些成绩？
您看，我从2018年从副教导员到了这个营长岗位，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从一个政工主管到军事主管转变，因为当时也面临着2017年改革的话，就是我们从传统的步兵营到了合成化更高的一个营队，所以这个面临这个两个转变的话，也确实有困难，因为有需要大量的这个军事知识，可以说十几个大专业啊，小专业就更多了。那么你想作为一个营主官，你要统全营的训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跟训各个专业，然后带着各个专业的骨干去研究，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费了很大力气，像我们的新型火器，我带着大家然后研究这个打的数据，还带着大家分析，肯定是有困难，但是正是因为我觉得克服了这些困难，然后在解决这些困难的过程当中才是更有意义的。
您在代表通道上接受采访时提到，这些年您参加了多项陆空联合演练、跨军兵种联合训练，最深的感受是合成部队建设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作战样式从单一到联合，从区域到全域，有一种换羽新飞的感觉。其实您的经历感受也反映出我们的部队实战化训练越来越实，能力在不断的跃升。
因为我们平时练的更多了，执行任务的手段或者方式也越来越多，演练的时候一次比一次难，没有哪一次和上一次演习是一样的，大家只有把训练练好了，练扎实了，脑子练活了，在面对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展现出你最好的状态来。从整体这一系列演习来看，我觉得能够亲身感受到我们的合成合得越来越好，这种训练的这种质量越来越高，大家研究训练的氛围也越来越浓，是在朝着一个不断改进越来越好的这个方向在提高。
那作为一名军队人大代表，您这两年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一直都是军事训练方面，结合调研到了我们友邻的部队，然后提炼成建议意见，有的是针对大纲的改进升级完善，有的是聚焦科技赋能等等方面，今年也是这个科技赋能的这个方面的给了一个建议。
今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接下来聚焦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你有哪些新的计划带领官兵取得更大的进步？
第一呢，是要统一思想，要紧跟上级的思路，然后经常给自己绷绷弦儿，这种紧迫感要有。我觉得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心，朝这个方向共同努力，也一定会完成好的。对好职呢，我觉得就是要收集好或者说汇总好我们基层部队更好的更多的金点子和这种好想法，然后将它提纯给上级，能够建言献策。 确实要把这个人大代表职责履行好。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5年士兵考学题干文化科目统考时事政治复习参考资料于近日完成编修，在强军网院校招生信息平台全文发布。根据相关考试大纲要求，该资料主要包括2024年2月至2025年1月期间国内外的重要时事，适用于军队院校招收生长军官、警官、全日制本科教育、军事、警事、职业技术教育学员考试和大学毕业生士兵题干考试复习。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3月5号应邀赴泰国参加中泰建交50周年暨泰国空军成立88周年庆祝活动的空军81飞行表演队在泰国顺利完成首场适应性训练，为正式飞行表演做好充分准备。20多分钟的训练中，六机编队横滚、利剑回环、四机垂直开花等高难度动作连贯上演，展现出歼十战机的优越机动性能与编队协同水平。此次表演的拉烟配色选用了红白蓝三色与金色的彩烟设计，象征中泰金色友谊50年。
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卫勤保障演练，演练设置野战手术展开、战伤分级处置、核生化防护等十多个科目，通过战术背景嵌入、模块化重组机动、多伤情复合处置等方式，重点检验卫勤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组织指挥、分类收容、紧急救治等关键能力。
记者史家航、陈成孝报道。近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聚焦保障打赢目标，组织油料专业骨干开展强化集训。这次集训邀请军队院校、训练机构、地方企业的多名专家，通过现场示范、理论教学、实操训练、考核评比等方式，帮助参训骨干补齐业务短板，提高能力素质，进一步提升中心油库业务管理水平。
本台消息，在3月6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俄罗斯塔斯社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开战，但将重建军队，为战争做好准备。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美方官员有关言论蓄意煽动意识形态对抗，鼓噪中国威胁，奉劝美方不要用自身的霸权逻辑镜向中国，不要用过时的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不要以战略竞争为名行对华遏制打压之实。中方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无论是关税战还是贸易战，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打不得也打不赢。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3月6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俄乌冲突是一场旷日持久、陷入僵局的冲突，是俄罗斯和美国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卢比奥强调，必须结束这场陷入僵局的乌克兰冲突。
总台记者程谋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月6号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看法，俄乌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俄美间的代理人战争。佩斯科夫指出，现在是时候停止乌克兰冲突了。此外，佩斯科夫明确表示，美国目前不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但双方正在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佩斯科夫还提到，目前没有收到法国方面任何与俄罗斯进行接触的信号，针对法国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的可能性，俄方并不急于做出回答，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月5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马克龙宣布已经决定就法国向欧洲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问题展开战略讨论。马克龙表示，法国拥有独立完整的核威慑能力，因此法国在欧洲防务问题上享有特殊地位。他强调，是否使用核威慑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法国总统手中。他还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法国在欧洲安全局势和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主张。马克龙指出，当前国际局势的极大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试图对其盟国征收关税等，这些事件表明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他再次强调提升欧洲防务能力的重要性，指出欧洲需要更好地捍卫自己，更好地 武装自己。
总台记者白杰报道。当地时间3月6号，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同时指出美国确实已经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此外，勒克尔尼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向国防部提出要求加快各项援助计划，并表示欧洲人不能只说空话，必须采取行动，以逐步弥补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当地时间3月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切断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3月6号，瑞典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收到北约希望瑞典参与波兰的防空行动的请求。瑞典决定派遣6至8架鹰狮战斗机前往波兰，保护该国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后勤枢纽，同时还将派出约110名相关工作人员。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称，此次行动旨在阻止并在最坏情况下击退对相关地点的袭击。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地时间3月5号夜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暂时不对美国与哈马斯之间直接会谈的消息作出评论。哈马斯对与国际各方接触均保持开放态度，但以色列除外。哈奇姆·卡西姆同时表示，哈马斯已准备好接受对于加沙地带的任何安排，但这一安排必须经过是巴勒斯坦人的共识。他没有正面回应有关哈马斯是否同意解除武装的问题。
当地时间3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新任总参谋长扎米尔的就职仪式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说，以色列致力于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包括消灭哈马斯，确保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并确保加沙地带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军方正在获得很多对安全至关重要的武器装备。总台记者唐鑫报道。当地时间3月6号上午10点左右，韩国京畿道鲍川市居民报警称有炮弹坠入民宅。随后韩国空军称，当天事故是由战斗机误发空对地导弹所导致的。截至6号发稿时，事故已造成15人受伤，多栋民宅受损。此前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称，事故疑似由韩美实弹演习失误造成。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欧盟加强自主防务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4号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计划利用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关于加强自主防务的动作不断，那这8000亿欧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首先，欧盟是真想加强军备建设。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军事上仍然完全依赖美国，随时会被美国拿捏、鄙视，甚至被抛弃。整军自强似乎成了欧盟现在唯一的选择。但是话说回来，8000亿欧元真的不算多，这是欧盟27个成员国未来4年的军费总目标，加起来还不到美国1年的军费开支。欧盟要重新武装，不仅要扩充军队，更要重建军事工业体系，这点钱根本不够花。总的来看，欧盟这个计划是真搞不成。一方面，欧盟内部不团结，办不成大事儿；另一方面，欧盟重新武装就会脱离美国控制，这是美国绝不允许的。对欧盟来说，所谓重新武装只能是畅想一下，说说而已。
在中东地区，加沙停火协议目前已经陷入僵局，未来局势的发展引人关注。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抛出接管加沙、驱逐加沙居民计划之后，4号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在埃及举行，会议通过了埃及提出的加沙重建计划。
该方案计划耗资530亿美元用于加沙战后重建，并提出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暂时管理加沙地带。对于上述方案，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和哈马斯都表示欢迎，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接受。您对此怎么看？
埃及这个方案变相解除了哈马斯的武装，把哈马斯、法塔赫两大派别都排除在未来的加沙管理层之外。同时，这个方案要求组建阿拉伯维和部队进驻加沙，取代以色列占领军。应该说，这个方案总体上对以色列更有利。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目前占有绝对军事优势，自然在谈判中就掌握主动权。但这个方案呢，也确保了一条底线，那就是加沙还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不会被以色列永久占领。美国、以色列如果连这点让步都不愿意做，那就只会在中东种下更多仇恨的种子。
再来关注伊朗核谈判的最新动向。俄罗斯方面3月4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同意作为美国和伊朗核问题谈判的中间人。同时，俄罗斯和美国驻利雅得的代表也已经同意就伊朗局势举行单独会谈。那么在当前局势下，随着美国和伊朗核谈判的积极推进，究竟谁家欢喜谁家忧？
这个谈判如果能举行，最受益的当然是俄罗斯。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俄方都摆脱了上届美国政府的孤立打压，成了本届美国政府解决地缘政治难题的重要伙伴，他的国际处境有明显改善。最失落的是英法德三国，他们把中东看作传统势力范围，现在却在中东被美俄甩在一边，完全跟不上趟。最焦虑的是以色列，美伊核谈判就意味着以色列轰炸伊朗核设施的计划搁浅。最窃喜的是伊朗，他在俄罗斯斡旋之下和美国面对面谈判，地位在提高，信心也在增强。核能力是伊朗最重要的战略筹码，也是他打破对美关系僵局的关键，他一定会用足这张牌的。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加拿大驻菲律宾大使哈特曼近日表示，加拿大与菲律宾即将完成来访部队协议。根据该协议，未来两国将可以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事力量。您如何看待菲律宾和加拿大的这种军事勾连？
签了这个协议，加拿大军舰就可以更方便地进出菲律宾，随时配合美国在南海周边发起军事干涉。菲律宾历史上饱受美国殖民侵略，现在却自己要重回殖民时代，还要按美国授意，把本来毫不相干的加拿大也拉到南海来，替美国坑害自己的邻国。这就叫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其实更可悲的是加拿大，他万里迢迢跑到南海来为美国利益服务，可谓是孝尽了犬马之劳，但是换来了什么呢？美国仍然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第51个州，这就是为美国充当爪牙的下场。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正在北非国家利比亚新建军事基地。本来俄罗斯仅有的海外军事基地是在叙利亚，那么随着巴沙尔政权倒台，俄军在叙利亚也待不下去了，但他又要在地中海沿岸维持军事存在，于是就相中了利比亚。目前利比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其东部地区由俄罗斯支持的哈夫塔尔将军控制，俄罗斯在他的地盘上已经控制了至少四个空军基地，正在进行翻新改建。另外，俄罗斯还得到了利比亚东部港口托布鲁克的使用权，下一步俄军驻叙利亚的海空兵力很可能都会转移到利比亚，从地中海东岸转移到南岸，这就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